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7月1号，习近平的大概1个小时的讲话，我们在昨天的一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析了一个就是背景的一个梗概。其实呢，时间，因为昨天我们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，他讲话距离他讲话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，完整东西没有出来。等完整东西出来之后呢？习近平这番7月1号的这番讲话和6月30号我们看到的天象的变化，你如果让我现在对比的话，就是他当初的，就是习近平所扮演的角色，习氏中共整个扮演的角色，叫做什么？5代10国当中的最后一个后周，给我感触蛮深刻的。啊，5代10国的后周，应对了他今天所做出的一切，无论从他个人家庭的背景、家庭的环境，以及包括这个他自己执政的时间，和他所作所为，中间有一点点出入，但是大的出入不大，啊，大的出你都可以看到其中的影子。而我们昨天提到说，在6月30号，在河南的新乡，出现了从刮风下雨转变成大雪，这大家都看到了。那在现实的环境当中，新乡那个地方在历史上出现了明条大战和牧野大战。那明条、牧野都是在夏商周的时代出现的。夏朝的桀被商灭掉的时候，就是明条之战。那纣王灭亡被周武王灭掉的时候，是这个牧野之战。这是在人类历史中，中国的人类历史当中记述的。而因为夏源自于当时的大禹，那在当时没有文字，其实。文字还没有出来，文字还没有出来，意味着什么？就是生命的境界还没堕落到那份儿上。其实是这个，文字是给人看，神不要文字，神要的文字，人不配看。所以苏格拉底自己没留文字，柏拉图写的，释迦牟尼佛。自己不留文字，其实就是到了2000年前的耶稣自己都不留文字，不在时间长短，而在境界高低。那境界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东西，啊，非常绝对。人不配，人不配被神以口传心授的方式来整个的教诲。这样的话，在真正我们看到一些隐喻东西的时候，都是不可用文字描绘的。河南新乡6月30号下雪，那北京天崩地裂的天气，却应对了新乡的历史的位置。它的历史故事当中，第三个故事就是这个陈桥兵变，赵匡胤推翻了后周，后周。是这个，在当时来讲，十国当中的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而后周的来处，他的叫什么？就是他的创建人郭荣，他说自己是周文王，周文王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弟弟，是文王的其中一个弟弟的后裔，是他的血脉，所以他把他叫做后周。哎，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，非常有趣的。那结果呢？赵匡胤发生兵变，推翻了后周，所以你就看到了，仅仅新疆一个下雪，天下奇冤的故事，却把中国的历史，在6月30号，中国历史最早的 出现文字和技术的变更的过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大禹建了夏，一直到周朝的灭亡，那却跨了一个国度，中间跨了大唐，跨了一个国度，跨到了这个赵匡胤灭掉后周。而赵匡胤灭掉后周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应该叫柴进，可能叫柴进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后周当中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灭佛的故事啊，三武一宗灭佛法。三武一宗灭佛法在过程中都是那皇帝要标榜自己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才干，他狗屁都知道，所以他把自己定位在精英上，能文能武，真的假不知道啊，能文能武。那当时后周的灭佛的这一宗，他把当时的佛像全都给砸了，当时的佛像大多是铜的，把佛像毁了造钱币，所以后周的钱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那种用铜制作的钱币呢，少有的那种高超的质量。那现在人要知道说你要有后周的铜钱的话卖钱了，那都是佛像砸过来的，全是佛像砸过来。这是当这样的历史穿在一起的时候，却应对了今天的习近平。三武一宗这里呢讲的是北魏的太武帝当初在公元446年灭佛的故事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来自于神韵新开了一个网站，应该它就叫神韵作品，它中文叫神韵作品，而里面很多内容呢是神韵的这些艺术家自己创造的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北魏太武帝灭佛是神韵作品当中的第一个作品，他拿出来第一个舞台剧的作品，就啊以龙门客栈的方式推出来，但他讲的故事是那个故事。当时北魏的这种军事在追杀和尚，和尚保护着佛法，那官方呢就是太武灭佛，官方呢就把庙全都给烧了。官方把庙烧了，把和尚杀了，跟现在的中共国一模一样，啊，跟现在的中共国一模一样。这个作品是他开放作品，所有朋友都可以到网上可以看到，这是学生自己编的。那以至于拿着佛法的那个和尚，就跑到了龙门客栈。这龙门客栈呢，是个老板娘。然后官方在追杀，整个故事的一种交切的故事是这样，以至于到最后呢，民间，这是龙门客栈，在民间普通的老百姓，出于各种的缘由和知道真相的背景之下，和敬佛的内心的一种生命的过程吧，只能这么说，他们保护了佛法，他们。表面上是保护了和尚跟佛法，实际他们促成了一种自我的救赎。所以在我个人觉得蛮特别的，因为应对的是现在的过程。后周，五代十国的后周出现了灭佛法，而后周当时掌控的地域呢，就是今天的中原的地域，而灭佛法的人后周世宗柴荣，他是养子，他的父亲就是郭威抱养了他，他是郭威的弟弟的儿子，抱养了他，一个养子最后继承了王位，然后他很有才干，可是呢三十几岁就死了，原因就是一上台 他就开始灭佛。他灭佛的说法很有趣，他说佛法在心里头，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啊，这些东西都有愚昧的概念，而且使人们如何如何如何，所以都给他拆了。拆掉了当时三万多个庙宇啊，是三千多个庙宇，六万多出家人被还俗，这是他当时的做法。那这个做法就跟当时的北魏的做法类似啊，类似。那他不相信任何东西，他只相信自己对佛法的理解，佛教的理解，他相信自己对佛教的理解，对吧？习近平不忘初心方得始终，他改了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，对吧？我将无我，这是道家的说法，庄子从老子那儿衍生过来的，他盗用了道家的说法，同样为共产党背书。所以习近平的做法跟柴荣是一样，从佛法，从讲的道，为他自己之所用，而他又没有能力，他把自己跟共产党绑在一起。而他秉承的故事呢，发生的故事呢，就是天意展现的故事，在新乡里表现的却是他完蛋，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更大的罪恶的罪人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